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要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您谈谈气候这个话题。
基本上这是四季，现在有冷天和炎热的天气，有夏天和冬天，有白天和晚上，有耕种和收割，这是神定的时令和季节循环，神与人立的约。
许多时候我们不会特别的留意周围的环境，虽然我们居住的地方山明水秀，是神创造的最美的地方之一，但是我们不会好好的思想，究竟这么美的环境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当我们的导游，引导我们仔细的欣赏神的杰作。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创世纪第八章。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起来思考圣经的真理，但愿神的话语给你我带来生活的力量。弟兄姐妹，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谈一谈听了节目的感受，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神纪念挪亚，神的作为要再次临到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神没有忘记挪亚，在圣经中我们用拟人化的言辞去描述神，实际上呢，我们没有神圣的词汇去描述神的神圣性情。这可能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强烈的风，洪水之前诸水都漂浮在空气中，那个时候覆盖在地球表面上的水的面积比较小，因此呢，地球或许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没有干旱的沙漠地区，那个时候也许陆地和水的面积对比是相对均等的。既然水汽漂浮在空气中，因而呢，使整个地球保持适中宜人的气候，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地球有一个更为绿色的环境了。在两极并没有冰帽，实际上两极呢也是处处森林，但是现在呢，这一层湿润的覆盖已经被挪走了，所以大气中的水汽比洪水之前要少。那个时候高山上冰帽出现了，冰川运动也开始了，在两极的地区冰帽形成，而在赤道地区呢则出现了热带，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始形成气流。就这样，神使大风吹起，在炎热和寒冷的地区由于有温度的差别，所以就形成了风，这在洪水之前并不存在。洪水之前根本就没有刮过什么强烈的风暴，也不会有风暴，因为那时候气候宜人，只会稍稍的吹一些微风，气流呢缓缓的移动而已，绝不会起任何的风暴。可是现在呢，风刮起来了，水退却了，实际上水都排到海床去了。当洪水退却的时候，较为低洼的地区受到了水的压力，使海床以及地壳开始在极大的压力下产生巨大的上升运动。所以 埃弗勒斯峰，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开始向上推挤，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开始向上推挤。有证据证明，当海洋在某些地区聚集产生重量的时候，引起了地壳推挤和上升的作用，所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了这个向上推挤的山脉运动，也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的火山活动。因此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奠定了今天众多山脉的形成以及各个海洋分布的现状，当然还包括洪水之后所发生了许多剧烈的地质变化。所以当挪亚和他全家停留在亚拉腊山山顶的时候，在他们周围地球的表面上所有各式各样的地质活动啊同时发生。考古学家在安第斯山脉中发现了一些城市的遗迹，就在安第斯山脉高高的山上，居民在那里种植玉米等等农作物，但是所耕种的地区呢却远远的高出了玉米所能生长的水平高度。这就表示过去呢人们生活在那个地方啊比现在的地方要低，但是因为山脉被推挤上升以至于海拔过高了，所以他们不能继续在那里种植相同的农作物，最后呢他们只好离开那里搬到比较低的地方去了。创世纪第八章的第二节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现在大洪水退去了，地上渐渐干了。创世纪第八章第三和第四节说，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是那一带最高的山，高5181米。就说除了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之外，比美洲大陆任何地区还要高。这儿呢有另一件有趣的事，挪亚是在2月17日那天进入方舟的，现在是7月了，而且呢方舟恰好是在17日那天停在山上。似乎方舟在这个大海中，在洪水中一直非常艰辛的航行，现在呢终于安顿下来停了下来了。有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方舟，有好几本书都写到这个题目，说在4267米左右的亚拉腊山上发现方舟的遗迹。有许多相关的故事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的时代，甚至可以到更早的时候。马可波罗的游记也确实提过这件事。有趣的是，圣经说到的五个月呢恰好是150天，这表示当初一年是以360天来计算的，一年有12个月，每个月呢30天。所有古代的记录和计算方法都以365天来作为一年计算。当然我们现在用现代的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365天9个小时56分4又6秒。我想是这样吧，或者是9又6秒。每次地球绕太阳一圈都是非常精确的。你可以以它来调教时间。而这个5又1/4天呢，在10年内就会把四季彻底打乱了。所以我们不可能算错地球运转的时间，而有5又1/4天的差别。否则呢仅仅只几年之后吧，整个季节就会混乱了。所以他们计算一年有365天应该是准确的。所以我个人相信当初的人呢 不可能算错地球运转的时间，导致一年可以差五又四分之一天。那些日子地球环绕太阳一圈，可能就是365天。但是地球绕着太阳的轨道，可能是在约书亚时代发生了变化。按圣经的记载，神使太阳停留，从那时候开始，在历史上历法就开始改变了，人们开始计算一年为365天，再加上闰年。有的国家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调整，但是最后呢，大家都接纳一年365天的历法。有些国家在年底呢，就用一个假期来作为调整，他们仍然计算一年360天，然后到最后没有时间了，就要再加一个假期进去，就等着用这个五又四分之一天来补上。但是在创世纪这里呢，五个月是150天，所以那个时候是以360天来作为一年计算的。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八章第五到十三节。圣经说，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哦，这应该是挪亚的寿数，601岁。他是在600岁进的方舟，所以现在呢，挪亚是601岁了。创世纪第八章的十三节说，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但是挪亚呢，还没出方舟。创世纪第八章的第14到19节继续说，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所以他们在方舟里面待了1年零10天，或者说370天。我能想象那个时候他们都快要疯了。你试想想，关在方舟里面足足370天，可想而知会碰到多少难题啊。真的，光是一些小问题，比方像带那些动物进去，又要为他们预备粮食，还要在那段期间处理许多卫生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这样想象啊，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挪亚或许会跟我们讲这个挺有趣的故事。创世纪第八章的20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你记得吗？挪亚进方舟的时候，洁净的畜类带了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带了1公1母。洁净的或是蓄养在家里的畜类，它带了7公7母。创世纪第八章第20节又说，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稍后我们查考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民要献了各种祭。我们知道燔祭呢，是把自己献给神，或把自己委身给神的一种祭。还有平安祭，那是人与神交通、与神相交的祭。又有赎罪祭。不过呢，只有燔祭是人把自己奉献给神的祭。所以挪亚出了方舟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献上给神。他献上燔祭，就是奉献自己委身给神。创世纪第八章的21节里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神的宣告以及神对人的评价，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是否让我们不太能理解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我们天生具有犯罪的本性。现在呢，圣经说出了神的心意，以及他要怎样对待我们。圣经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知道我们，我们本如尘土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能够刚强。我们不应该去找借口说，哎呀，我们从年幼就心里怀着恶念了，我不过是尘土嘛，所以呢，我就可以任意的去放纵肉体私欲啊，等等等等。不，我们绝不能这样。神知道我们如同尘土，神也知道我们心里老是怀着恶念，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就宽恕罪恶，只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能够经历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能力和全能。创世纪第八章的22节继续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加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就是神的宣告。现在有昼夜，所以神的话仍然真实不变，而且还有寒暑，基本上呢，这就是四季。现在有冷天和炎热的天气，有夏天和冬天，有白天和晚上，有耕种和收割，这是神定的时令和季节循环，神与人立的约。好，我们进入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这么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神当初赐给亚当的命令，现在呢，他也赐给了挪亚，因为人类要重新开始。从亚当开始的民族已经被毁灭了，只留下了挪亚和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儿。所以呢，现在要重新开始，要遍满地面。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到第四节继续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 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洪水以前呢，人是吃素的。神对亚当说，地上呢绿色植物所有的菜蔬你都可以作为食物，五谷菜蔬和坚果还有其他的水果，这些在洪水之前呢都是人类的主要粮食。可是现在洪水过后，神在人的饮食中啊加进了肉类，所以神现在宣告人可以吃肉了，但是必须彻底的把动物的血放进。当然呢，后来神赐律法给摩西的时候，把这一点呢列入到律法中。有趣的是，初期教会向外邦信徒提出的唯一律法要求，就是不能吃被勒死的牲畜和血。那就是说，当你勒死一只动物的时候，它的血还留在肉里面，所以呢，必须屠宰动物的方式啊，是要用刀来宰杀，使它的血流掉，血都放尽了，那肉呢才可以吃。基本上，这也许就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可是呢，也有属灵的含义。生命是在血中，而且呢，认识到生命是在血中的重要性，最终这能引导我们仰望耶稣和他的宝血，因为他的宝血是为了我们而流出的，他的生命是为我们的罪而舍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血，血就等于生命，所以牲畜必须要彻底的放完了血之后才可以吃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非常希望您能够来信跟我交通，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问题，明白神的道，在生命长进。弟兄姐妹，我等着您的来信。
到今天仍旧流行的圣经传统并不纯粹是礼仪，其实每一个传统都引导我们思想信仰的不同层面，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给您祝福，请留意收听。下次我们要在节目中了解世界上第一宗死刑是怎么来的，这里包含最重要的信息，请您别错过下次的节目。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和他一起讨论。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赐福给您，愿你的内心和意念被属灵的事所充满，愿神赐你悟性，能明白他的话语，又愿神加增你的信心，并且在基督的认识和知识上都长进。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 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